那么下面呢，我们是还有时间呢，下面是问答环节，我有问题的道友们就可以提问了。
丁力堪布，我这边有六个问题，然后我一个一个问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上两节课我们在学到了八无暇，然后呢，我们学到了边地和斜见。那么道友们在学了内容以后，观修的时候呢，就觉得边地嘛，边地去了以后的话，基本上就带斜见。那这个的话，他觉得两个好像差不多，能不能请您在这个方面再稍微讲一下？
这个有相通的地方，有相应，但是它是侧面不一样的。就是说是这个边地呢，当然如果你生在边地，基本上就是没有这样一种遇到三宝嘛，没有三宝所依，所以说就肯定是没有机缘的。但是呢，为什么邪见要和它分开讲呢？因为有些人虽然生在边地啊，虽然没有生在边地啊，就是说他没有生在边地，但是他有邪见，他生在有符号的地方，但是他有邪见，是这样。所以说他不能二者之间不能只讲一个，只讲一个呢，这个意思就表现不出来。所以说呢，当然生邪见的人，你如果生在边地，那可能是没有正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有邪见。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生在中土，这个是没有生在边地，我生在中土，但是我有邪见。所以这个它表示这个情况的缘故，必须要把两个分开讲。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学入行论的道友提的，他说，在家居士可不可以接受供养呢？如何看待像南怀瑾老居士啊，包括元婴老人他们这种情况？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呢？
接受供养的话，其实呢，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说是在家人到底能不能接受供养？但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好像说提到供养的时候，都应该是给这些出家人啊做供养。那么在家人能不能接受供养呢？其实呢，如果他是受了五戒的人，那么就是说是他可以接受没有受五戒人的供养，因为他是个福田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有些地方说。有些地方讲，你供养一个一般的人，不如供养一个守五戒的人；你供养一个守五戒的人，不如供养一个就是说是受出家啊沙弥戒的人，等等等等。他有这种说法。我们说能不能接受供养？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当然是并没有说我就是怎么样，我是出家人或者我是居士，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想当然的认为可以。但你接受供养的话，一方面的话，接受的供养还需要有一定的功德。否则的话，我们说接受是可以接受，但是呢，就是说对自己修行会不会有障碍，这个我们要观察，是这样的。原则性来讲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嘛。所以说，你供养一个一般的人，不如供养一个居士啊，这个方面也有这样讲。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自己还是要注意。反正我们说能不能接受的话，这个是应该说是可以。
好的。第三个问题也是学入行论的道友提出的，他们现在学到那个智慧品啊，就想问世俗地的无我和圣义地的无我有什么区别？
世俗地的无我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是世俗地的无我的话，那可能就是只是在世俗当中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个平等心啊，一个平等性，自性他众啊，或者就是说是忘我的状态嘛，有的时候。所以真实来讲，世俗地当中它是世俗地的侧面来讲的话，它是这个无我的话，它就说没有实有的我，它有个假立的我，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讲世俗地无我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从菩提心的侧面来讲因为你说我修行的菩提心，我就没有我了，就是说这个把所有的众生当成我，就是我自己一个自私自利的我就不存在了。说有的时候是从这个无我的角度来讲的，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从这个我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所谓的实有的我，二谛当中都不存在，明眼谛当中也没有个实有的我，它只有一个假我，通过五蕴上面安立一个假我。所以这个方面的无我呢，它就说没有实有的我的意思。圣义当中无我呢，就彻底的空性，它完完全全的就是我无我了，所有的概念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方面是相应于圣义，那么相应于世俗呢，就刚刚我们讲的一些所以说我理解了，可能大概是这样的。
好。第四个问题是学净土的道友问的，他说是不是当了达并安住在空性中的时候呀，连西方极乐世界都不存在？
这个如果说是从大空性的层面来讲的确没有因为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呢，没有西方如果没有西方的话，那就不会有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从空性的层面来讲呢，一切都是离系的 啊，就是说离系都是离系的，所以说我能往生者所往生的这个刹土，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接近我的佛陀，还有这些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从圣义地、从空性的层面来讲，的确是这个可以说是没有的啊，可以是不存在的，是这样。但在明地当中呢，它在空性当中它显现的缘起，世俗地当中是有它的显现，但是虽然显现呢是没有自信的。啊，它是如梦如幻的，是没有自信的。所以说呢，如果假如说只是从圣义的角度来讲，可以说它是空的，可以说它是没有的。这个没有什么，要说在这个很多实相啊，讲净土的实相状态的时候，也会这样讲的。所以说，从圣义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没有。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有点长，就是有个佛友问呢，人死以后尸体就火化了，那这个神识也离开了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埋到哪儿，还有影响吗？然后为什么世间人要选风水好的地方？这有用吗？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刚刚我们讲课的时候也提到过啊，就是说这个风水呢，有的是会有用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它主要的起主要作主导作用呢，还是这个福报啊，或者说自己的心是最主要。但是呢，风水啊，这里面做一个次要的影响啊，次要影响这个是有的。所以说这个人死了，火化了。但是呢，就火化完之后呢，这个骨灰或者他骨灰啊存在的地方，和他的心识之间呢，还是有某种联系啊，有某种联系。他虽然已经他的神识离开了，他变成另外一个生命体了，他的身体投身在另外一个身体了，但是呢，他前一世的骨灰和他这一世的神识之间呢，他仍然是有一个相续的连接的作用。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骨灰，比如说有的是我们在当墓地上去念经。我们就说，用他的骨灰去做法事，然后对他今生的这个神识，他也会有一些，影响，还会有影响。他因为就是说，他转生之后，并不是完全就撇清关系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转生之后呢，他那种今生的神识和前一世的骨灰之间呢，他还是没有某种因缘的连接，他还没有完全的说是想斩断就斩断的。是从某个大的意义角度来讲，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呢，从一些微细的这个缘起的侧面来讲的话，他这个就是骨灰和他自己的一个心识之间有因缘的，还是有一些因缘。所以说，这个埋葬的地方呢，有些时候刚刚我们讲了啊，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些影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风水和我们平常，因为风水它是一个世俗地，它是一个因缘法，它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这个比较就是说是这个世间当的因缘法则当中范围当中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这样一种这个风水啊，这个地势啊，这个地方，它也是就是地方的这些这个它的一种形成的一种环境，我们叫风水嘛。有的时候它这个地形、它这个地势、地形地貌啊，或这个地方有些时候这个这个坟墓的在的地方，它可能是它的这些比较好的元素比较多一点，或者它就从这个世俗和这个就是说比较深奥的这些心识精神之间的有些联系。联系比较比较这个细致一点、细密的，这些都是有的，都是有。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风水和这些之间会有一些联系，但是到底联系有多大呢？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善业和恶业。那么于是我们就讲，如果有些人的善业特别大，他的福报特别大的话，就风水对他来讲可能作用不大，因为他的福报很大，他就自然可以压住这些不好的风水。然后如果有些人的恶业特别大的话，你好风水对你也没有用。你的，因为你的恶业太大了，你的这个恶业把好风水压住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这些中等的人，他福报不是特别大的，罪业也不是特别大的，这些人呢，他有的时候就外在的福报，外在的风水对他的影响可能就比较明显，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说还是要多去几次进账，但是对风水这个问题呢，还是会有影响的，这样。
好，那下面的话有一个，有一个比较那啥的问题，有一个道友啊，他就现在在修这个五加行，然后他现在呢，修加行的期间呢，总想杀掉某个人，然后共修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人，让他非常害怕，很苦恼。他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怎么样对治自己的这种恶念，第二个是不是为了避免见到这个人产生这种心的话，是不是应该干脆别去参加共修了？
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修行不修行啊，我们如果只老是想伤害某个人，老是想就是说杀死某个人，他可能是和这个人之间呢，可能前世有一种一些互相做伤害的一种缘起因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就遏制不住，遏制不住呢，就说是这个想要伤害对方，有的时候就是说，即便是对方没有做什么事情，他的这种 他这种想法都是这个容易升起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就要多做忏悔，多做忏悔，多这个祈祷佛菩萨加持，多做忏悔，然后让自己的心能够，能够就压下去的缘故呢，要去这个，就说是做一些这个，修行、修菩提心啊，或者修这个观音果啊，忏悔啊，极致经藏啊，或者说是这个做一些法事嘛。然后第二个，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可以换一个地方共修，是这样的，调一个组。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如果有的时候啊，如果是远离一点的话，它可能对我们的心的影响，它会小一点，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主要是调心，但是呢，早期的时候呢，环境对我们心的影响它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说是在短期当中，调伏不了的话，就是换一个组共修。不要说不共修，可以换个其他一个组去共修，是这样，这样就可能比较好。在换的过程当中，就刚刚讲的第一个条当中的多去，就去这个什么，去这个做改变嘛，就做改变的因缘，就是说忏罪啊、就集资啊，还有祈祷上三宝啊，尤其是莲花大士、金刚七句等等，多念。多念一些缘起咒，缘起咒它其实是改变我们的一些缘起的一种方法，多干一些，多做一些缘起咒，然后一边做这个，一边呢就说是，可能的话就远离一下这个对境，双管齐下，这个时候可能会慢慢也会有转变。
好，最后一个问题，有位道友是可能是新学员吧，然后他在共修的时候呢，看见就是可能带组的这个老辅导员啊，或者是其他的共修的道友呢，共护法的时候打响指，他就问这是啥意思，然后他们也没说是啥意思，他就想问一下，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又就觉得不知道这个如不如法，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好，我的问题就问完了，谢谢法师。
这个共护法的时候呢，最后有一个打响指的这个方面，其实是他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呢，就说是他这个一系列的手印，他就是为了通过这个手印的加持，一方面我们嘴里在念这个咒语，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我们手上呢配合这个咒语呢，就是做一些这个动作。其实这个手印它本身和法性有关的，它主要也是让这个供品清净，让这个供品增长，让这个供品转变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这个缘起吧，是这样。我们心中观想，让它这个供品就是说是这个转变增长清净广大。一方面，我们的手上的手印呢，也可以有这样一种功用，然后我们的随上念的咒语也可以有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懂这个手印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打手印呢，其实它是整啊，它就是打响指，它是整个手印的其中的一个环节，最后一个环节是打响指，是这样。打响指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打响指是如果是给，有些时候是给恶鬼超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打响指是为了弹开他们的喉咙，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地方肯定不是，这个方面就是说，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手印做完之后打响指的结束的时候让这个供品呢完完全全可以增长广大，增长变得清净，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当然是合法的，如法的。因为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如法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手印当中，供护法的手印当中本来就有这个，但如果我们做不了的话，就可以合掌在念这个护法之前呢，就这个手印打不来呢，就合掌。合掌的话，上次也讲了，这个合掌这个是一切手印的根本最根本的手印就是合掌，所以这个手印可以代表一切手印。所以如果你懂供护法的时候能够懂手印的，就可以打；如果懂不了呢，就可以合掌，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阿弥陀佛，顶礼堪布。弟子的问题是：所修曼扎罗，最后是供所供曼扎，就是所修曼扎罗，应该是五堆的，应该供在供台上。我们从上师的讲义当中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在所供曼扎之前呢，要修37堆曼扎和一遍念30曼扎。我们这块呢就弄不清楚如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过程。请堪布开示啊，感恩。
对，咱们供曼扎的时候呢，就说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放五堆的这个放五堆的这个曼扎呢，其实它是代表什么？它是这个供五堆的曼扎，它不是一个供品。这个五堆就放了五堆，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是代表归境啊，归就是我们所供养的对境。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放的时候啊，在里面就是在这个放这个供品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把这些呢观想成五方佛中央的这些，比如遮那佛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周边的这些佛啊等等， 它其实这方面都是供养的，是所供的对境啊，所供的对境，然后把这些就是说所供的对境供完之后啊，再开始，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法本当中说这个所修曼札，所修曼札就是说所修的曼札罗呢，它就是要放在佛台上面的，放在佛台上面的话就是说是中央一堆，我们看放置五堆所供物，就是说中央一堆观想成毗卢遮那佛，有如来部尊重围绕，前面一堆呢是金刚不动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地方观想的这个五堆呢其实是五方佛的意思，这个其实是五方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曼札，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的曼札它就是一个供品，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曼札它可以作为所供养的对境，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在这个上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所修的曼札盆上面呢，我们就放五堆，放五堆呢其实它就是观想成这个五方佛，观想的五方佛呢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归境，我们看后面这个或者像明观归境那样将中央的一堆观想成根本无二莲花大士，这些文字就说明的很清楚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明的很清楚呢，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慎重啊归境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样观想的时候，首先把这些观想好，他们是代表五方佛或者代表归境，放在佛台上，放好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就说是什么，我们再可以就说是这个去在面前供养这些供品，所以说我们看这儿嘛，写的最后一句呢就说是这个只是如果没有如果经济条件有限，没有所修曼察多也可以，只是在心里意念明观福田，就是我们如果只有一个曼札，我们没有办法有两个曼札，就是说这个福田呢，我们可以心中观想，我观想一个福田在我前面，然后开始对它进行供养，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归境的佛像啊，这个可以把它作为福田，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呢，它就说是这个把这些啊我们所放的这些供品，其实我们放的这些什么呢，放的这些笔堆啊等等，把这些呢观想成五方佛，把这些呢观想成归境，然后呢我们把它观想完之后放在佛台上作为我们供养的对境啊，作为我们供养的对境，然后呢就把这个供完之后呢，我们才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在下面另外一个曼察上面我们先修三十七堆，三十七堆其实就是我们修三十七堆的时候就是供养刚刚我们这个观想的这个圣者，刚刚我们这个曼察上面观想的五方佛嘛，我们就观想供养它，然后三十七堆修完了再修七堆曼察，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呢就第一个呢它主要是观想的，把这些呢观想成慎重的意思，这样。
阿弥陀佛，能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徐先生，顶礼法师，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在学习的时候吧，在那个法本上画那个彩色的那个，用彩色的笔画可不可以？有的道友说，在那个法本上，就是教上师的讲义教材上画那个彩色的道，说是那个不如法。
这个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啊。那好的，谢谢法师，我就这个问题。
是。
哎，好嘞。
好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谢谢。
陀佛，请讲。
经理堪布，弟子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就是这个东北，就是有这样一个习俗嘛，就是小孩子，那个特小的特别爱哭，爱就是那个特别弟弟。然后呢，父母就要是请那个就是找人给看之后，就起的那个小名，这样说叫起来就好养一样。那这个这种情况下，就是算不算就这个恶语呢？这不是起外号吗？就是算在恶语的，是有这样的故事吗？那其实如果有这个过失的话，如果并不学佛了了之的。但是做父母给他起这个小名，肯定是希望大家都要叫的，那对孩子就是好吗？那如果亲戚不了之啊，他们要是叫的话，我们就是要跟他们说，就这样他们叫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就去再去叫这个名字，这样的过失不会就是会小一些吗？经理看不？
这个取名字的话，其实要看情况。如果就是说的确是不单单是东北嘛，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在藏地也有，在印度也有，是这样的。那么我就为了这个孩子好养，他有的是故意起一些把男孩子取为女人的名字，然后呢就有些是把孩子取一些动物的名字，小狗啊什么什么呀，这个也有。但是这个他的动机呢，他的确是这个善的动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是刻意的去侮辱别人，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起恶名，他的心态是为了就是说是一种，又为了就是说是这个戏弄对方， 这样的话他的心态有的时候是从贪嗔痴的侧面讲的。那么如果说起居心为了好养取这些这个小名，虽然有的时候不好听啊，但是呢就是说是，但是呢就是他因为的确是为了小孩子好，而且是这个风俗的，大家没有认为这个是一个侮辱性的名字，为了就是说好养的话，有的时候这样取啊，这样叫了，可能我想可能不会有问题，是这样的。虽然好像看起来是恶语，但恶名啊，取恶名，但是其实它的本质不一样，所以觉得应该没有问题。这样
啊，那感恩法师。第二问题是，就是我带其他道友问的，他请问法，请法师开示的是，就是珠帘师戒和自作自受、不作不受的因果不利矛盾吗？那法师开始。
怎么写的这个字？我们没有清楚。
就是。
珠帘师戒啊，珠帘师戒我知道了，好像是在讲忏悔的时候，那个珠帘师戒是吧？这个就是一种因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珠帘师戒的意思就是讲，就当我们遇到这些这个什么，遇到一些这个道友犯了戒律，那么你和他在一起呢，相当于珠帘一样啊，就好像就是说有些古代的一种珠帘。珠帘师戒也好像也会释怀一些这个戒律，但是这个是和这个自作自受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受痛苦啊，它是一种业，有的时候是一种因缘，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要非常谨慎。那么如果就是说，虽然我们自己可能是没有去犯戒律，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注意，很随便的方式去这个接触一些这个犯，尤其是犯密乘戒的人。其实这里面就是，尤其是我们明明知道他是犯密乘戒，我们还要很高兴去接触他的话，这个本身说明啊，这个问题，这个本身就说明自己对因果方面就是说没有重视，他本来就是一个违反戒律的行为，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什么呢？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这个佛法他没有真实去了知，没有真实去恭敬嘛，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些犯了密乘戒的人是不能够去接触的，不能够通过欢喜心接触。但是你现在明明知道他犯了密乘戒，你还要通过欢喜心接触的话，本来也是一种犯戒。虽然他和业因果不矛盾啊，你反正也是自作自受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不知道情况下，在一个山谷当中饮用了一条河流的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相当也会受一些染污。他是这个方面是一种因缘啊，他这种因缘他不一定是自己明明知道有什么然后做到了，他是一种因缘。所以这个时候的一种就是让自己染上过失呢，它是一种缘起，是一种因缘，通过因缘方面的让自己的就是说珠帘师戒的。所以说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呢，就让我们每天做忏悔。你不管我知道还不知道，反正每天我都要念金刚萨埵忏悔，是这样的。如果每天我们做了忏悔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是这种染污性，这个缘起的因缘的染污，对我们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影响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不做的话，有的时候呢也是类似于违背教言嘛。因为在密乘的状态的时候，到密乘的阶段的时候，他有些犯戒律的这个条件是很容易的，很小一个不注意他都会犯戒啊。所以说他里面讲到的这些珠帘世界啊，还有一些这些方面的话，就是其实他都是要让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他们都非常非常小心，非常注意。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都要忏悔的原因。所以因为他到了这个就是说越高的修法，他这个就是说对这个越高修法的一种影响，他这个缘起就越细微。所以说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戒律，比如说你受这个，你在家修行，在家修行的话就是佛陀开许你受一条戒，或者佛陀开许你受两条戒。但是呢你这个条件很宽，但是说明如果你只能够受五戒，或者只能够受一条戒两条戒，那么你成就的速度就慢，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受的戒律多，那么你成就的速度就快。那么到了这个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受的戒律越多，它就能够保证我们就是说是在方方面面的委员都能够减轻到最低。那么到了密乘的阶段的时候，它很容易成就了，所以很容易成就，一个好小小的因缘都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成就呢就是说受影响。所以说呢，他就说珠帘师戒这种说法，珠帘师戒这种说法，它其实在其他共同层当中它并不明显的，但是到了密乘戒当中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么微细的程度，为什么这样？因为就是说你到了密乘的高度，你很容易成就了。所以反过来讲，你很容易成就了，很多小的因缘都有可能障碍你成就。所以说越到往后你要越注意，越到往后他的这个戒律越容易违犯，是这样。所以说呢，他是在讲这个原理的时候，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越往上要越谨慎，然后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每天都要忏悔，每天都要就是说念百真名忏悔，是这样的。所以他和业因果其实也是不矛盾的，因为就是说这个也是如果你做到了 啊，你如果你做到了就经常性的这个观察，那么你就相应于这个缘起，那就是方面就是这个啊，做了我就遇了，不做不遇，啊，就是说以做不失，因为我做到了我就不失，我就一定会成就。那么如果没有做呢，就不遇，不会遇到成就。所以说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珠帘世界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这个细微的因缘没有做到，它相当于也是一种细微的缘起，也是一种细微的业。所以说呢，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呢，它还是和业因果之间有关系，因为你做到了你就成就，没做到你就不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染上了珠帘世界，就说明，假如说你真的染上了珠帘世界的话，就说明你在历程当中很微细的地方你没有注意，所以你这个因如果不具足的话，它的果也不会出现，是吧？所以它和业因果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分析的侧面不一样而已，这个不会矛盾。
顶礼法师，弟子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网络信号不好，然后弟子问的没有听到法师的回答，就是众生成佛和那个佛成佛是不一样的结果。那弟子是1302届嘉行组学员，然后刚刚学完寿命无常，也同时也有一个疑惑，就是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一个常有，就连佛法。然后结它的始终，它那个最开始和最终，它是不是也没有常有？那我们还要发愿成佛，那要成什么样的佛？这方面就挺疑惑的。比如那个我现在看到的佛，你像有度母，有男有女，然后我们要成佛的话，也能成为这样的佛吗？还是有其他的佛？感恩法师。
就是咱们在讲这个佛法当中啊，如果是在讲共同成的时候，他就说是决定肯定没有一个恒常的，佛也不恒常。佛不恒常呢，其实他从几个方面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咱们在讲这个初无常的时候，就是连佛都要入灭的，所以连佛都要入灭的话，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佛也不是恒常的。然后就是有些地方呢，他就说讲无常呢，他主要是从唯识啊，从这个因缘的层面来讲。那么他就说是他佛陀成佛之后呢，他这个佛陀的境界不会丢失，但是佛陀视线的化身他会入灭，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是这个无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境界不丢失，他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但是呢，他这个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他也是在不断的变，但是不断的变，他就真正的让我们堕落回轮回的这个因缘没有了，他已经消尽了。说他再怎么生灭，差了生灭，他也不会变成众生，他也不会重新生烦恼，因为生烦恼的因他已经彻底灭尽的缘故，所以他是永远保持在了一种就说是觉醒的状态，他不会产生丝毫的烦恼。虽然他的一种这个本身来讲呢，他是差了生灭的，但是呢，他的境界他是持续不断的，他不会真实的去丢失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看这个佛到底是不是恒常的，他就是佛陀在三转法轮当中都有不同的案例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在初转法轮当中，因为这个是主要的是打破我们众生的实质，因为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我们认为什么都是恒常的，那么为了打破这个恒常常了我今天颠倒呢，佛陀说一切都是无常，这个的确呢就从世俗面的角度来讲一切都是无常的。但是呢安立佛果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就说是这个真正成了佛之后啊，他的这个境界，佛陀的智慧呢，他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是一种也是无常的，但是他不会丢失掉，他不会重新转变成烦恼的那种状态，他会这个很长时间的延续。那么如果到了了义的法轮当中啊，他就有一种因为打破了众生的分别念的缘故，他就说这个是如来藏的佛性，佛陀的这个智慧是恒常不灭，他已经不是我们众生认为的一种恒常不灭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比较难懂啊。这个方面如果慢慢学的中观，再学的如来藏的事情恒常佛智的恒常这方面和就是打破这种恒常，或者说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无常，这个方面它层次不一样，它安立的一种法义也不一样。还有就是讲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度母啊，还有这些这个男佛啊女佛啊等等。那么就是其实这些男的和女的他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就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其实已经是佛了，他本身无所谓男还是女，但是他可以，他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他可以显现一个女生的形象来度化众生，他也可以显现一个男性的形象来度化众生，他自己本身 他已经超越了男女的一种这个执着，但是呢，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他可以显现男和女的形象。所以我们成佛之后也可以，你觉得这个阶段我显现为女生啊，可以度化众生，度化的更多众生，我就显现女生，他无所谓。但是如果就是说显现男生，更加容易度化众生，就显现男生，或者同时既显男生也显女生，在不同的地方度化众生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关键看众生的需要，他自己已经超越了，但是呢，就看众生的需要是怎么样，众生的因缘怎么样，他就如实的显现。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众生成佛还是佛成佛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讲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呢，他就说是现在我们是众生。然后我们众生呢不断的修炼啊，我们众生的习气逐渐减弱，最后我们就众生就变成佛了，是这样的。从这个共同层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从众生修成佛的。然后呢，如果从了义的观点来讲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没有一个佛成佛，它其实就是讲了就实相当中每个众生都是佛，是这样的。实相当中都是佛，那么现象当中是众生，那么现象这个众生它实际上是假立的，所以说它通过修行把众生的这个障垢，把这个众生这个概念去掉，它是成就了本来一种佛身。所以这个是方面是佛成佛呢，也可以这样安立。其实从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佛成佛，但是呢，这个刚开始的这个佛，它只能说是本净佛，本净佛，本净佛，它是本来它的本性虽然是佛，但是它的这个现象还是众生。但只不过我们相应于实相的安立的时候，哦，这个众生它的本性也是佛性，所以说最后他把这个众生的这个烦恼啊，众生的相灭尽之后呢，他本身这个佛现前了，这个叫本净佛啊，这个叫做离垢佛。所以说从本净佛到离垢佛的，可以说叫佛成佛。我们说其实众生成佛也好，还是佛成佛也好，就看我们从哪个层次理解，本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这样。如果说有些人他的根基不是那么利的话，我们就告诉他，你现在就是众生，你如果不断的修习佛法，你可以成佛，这个叫佛众生成佛。然后如果根基比较利的，就是说你虽然现在表象上是众生，但是你的实相是佛，啊，你现在你只要专注你的佛性，啊，专注你的佛性，把这个暂时虚幻的这众生相泯灭了，啊，你就现前的佛性了，这个叫佛成佛。所以其实来讲呢，都是一样的，关键就是看从哪个层面去解读而已，这样。屏幕上我看屏幕上有几个问题，我们看一下。打坐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说，打坐的时候随时被惊吓，就是房子的质量不好，楼上突然有响动，经常被惊吓，心脏受不了。再者，每次打坐为了预防被惊吓，要随时提防楼上突然的响声，从而影响了打坐的质量，应该如何应对打坐？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自己这样一种环境吧。反正打坐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要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说经常容易被惊吓的话，第一个呢，我们就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态。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业吧。如果是我们在学业因果的时候，在十不善当中，如果以前经常对别人生害心，那么今生当中我们就经常容易受到惊吓，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生害心去惊吓别人，让别人恐怖。在精神当中随便一个风吹草动，有的时候都让我们非常恐怖，胆子相当于胆子很小，很容易受惊吓。这个相当于也是我们的一个业。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多忏悔啊，多念莲师啊，多念三宝的这些加持的遣除这种委员障碍啊，再像忏悔呢，忏悔以前的这种不好的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要挑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哪个时间段他比较不容易受惊吓，哎，我们就是有可能的话，就把这个打坐的时间调整到那种状态、那种时间段当中去，尽量不要受外界的干扰，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逐渐去适应，因为刚开始的我们修行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一种，修行的这个质量还不高嘛，所以说就慢慢去适应嘛。反正，就是说受惊吓的时候呢，我们就忏悔自己的业。然后不要对惊吓者生嗔心啊，不要觉得为什么我打坐的时候惊吓了我，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以前的业。所以说我们要去习惯它，接受它嘛。接受它的话，如果我们平常就是说如果慢慢修行习惯了之后啊，就可以不管是外面再大的动静，它都可以就说是这个都可以面对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可以训练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任何一个响动，任何一个噪音都会对我们做影响啊，受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去训练的话，慢慢这些呢就不会成为问题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不间断的去适应它，不间断的去调整正常自己的修行呢，也可以。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几种呢，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可能慢慢也可以改变。第二个说如何将七支供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怎样行持修行更有利？ 七支供就七支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话，其实呢，就看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七支的这些修法，比如说，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当然就可以就把它七支的思想啊融入到这里面，但有些呢可能可以对应的，比如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供养我们在就是说生活当中，在外面走的是看到好的人、好的风景、好的食物、好的衣服，都可以观想供佛。然后呢，就是说，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忏悔；如果看到这些好人好事的时候，我们要想随喜，然后经常性的这个做回向。然后呢，就为了看到这么多众生很可怜啊，我们要祈祷佛法长久住世，或者说是度化众生的以高深大德长久住世法能长转是这样的。然后呢，看到这个众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想哦，这些都是自信佛，我观想对他们顶礼。顶礼自信佛也可以啊，反正就是说顶礼啊、供养啊、忏悔啊、随喜啊、请转法轮啊、请不入灭啊，这些都可以啊。反正就是说，懂得他的精神之后呢，我们都可以这样做。虽然有些时候呢，七支所供养的基本上都是佛像啊、经书啊，但是呢，其实如果他的法义更深一点，每个众生他都是自信佛嘛，都是未来佛，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就布施的时候呢，布施的时候就把这个对方把这个乞丐观想成佛，我就把10块钱给他，我就想供佛了。这个方面其实也是一种供养。其实这个其实在很多大德当中也是讲的，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如果你就是想他是一个很卑劣的众生，我是有优越感的高高在上的这个就是给予者，他是一个低劣的很卑贱的低劣的一种接受者。那我在帮助他，你给他钱的话，其实你的心态很不好，你得到的功德就很有限。那么如果你把他观想成这个菩萨呢，你供养他的时候，你给他钱的时候呢，你想他是菩萨，你就有供养菩萨的功德了。如果你把他观想成佛呢，你就有供养佛的功德，你把他观想成本尊呢，你有供养本尊的功德，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这样去做。既然我可以把这些观想成佛菩萨啊，所以说顶礼的时候也可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佛便于一切处，佛性既可以是鲜花，也可以是墙壁，也可以是汽车。所以说，如果安住在这种正见当中呢，我就顶礼他也可以。可能别人觉得你怪怪的，你为什么像一朵花顶礼？为什么像一辆汽车顶礼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自己安住在一种清净见当中其实这个时候也可以的，你可以易患供养，易患顶礼，一切的众生安住在一切众生都是佛的状态当中去做顶礼，消尽你的傲慢，这个也可以。反正这个生活当中呢都可以这样用平常的话我们要圆就是这个有些时候呢主要直接供佛顶礼佛祈佛，祈祷佛住世等等。那么就从生活的层面来讲如果在下座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把自己的见解更提升一步，然后这样去做顶礼供养也是可以的。然后下面问题说，密宗的八关斋戒和显宗八关斋戒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如何手持？那么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讲他们这个，一个是显宗的仪轨嘛，一个是密宗的仪轨显宗的八关斋戒它又分小乘的八关斋戒和大乘八关斋戒。大乘八关斋戒当然主要是菩提心等等，小乘的八关斋戒呢它也是出离心因为就说是标准受持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有不一样。密宗的八关斋戒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四部的仪轨，比如说以十一面观音，以这个十一面观音这个本尊为他的所依，开始守持密宗八关。密宗八关一般更加严格，是这样的。他就是他，所以他的仪轨呢有不同的地方，他守持的这个严格的程度呢也不一样。有很多时候密宗的八关斋戒，他是要求严格来讲是要求禁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说是日中一时，然后是禁语，还要做很多这个很严格的，还要不单的禁语，而且要做很多的要顶礼顶很多。有时候要顶好几千就是你在守戒过程当中要念好多好多观心咒，这方面呢是在显宗的八关斋中是没有我们要求的，是这样。但是他有些地方他就要求，所以这方面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如何守持密宗八关斋戒呢？你必须要找一个能够给你传这个密宗八关斋戒的上师给你传戒，传完之后呢你才就可以去守这个戒律，是这样。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今天时间到了。盲龟直目的比喻是针对是人生难得的还是侠满人生难得的，就是入道目恶恐是指人生还是侠满人生。那么就是说是一般来说呢，就说这个有些地方呢就是没有分就反正就是人生难得，你得到人生比这个还难， 啊，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地方呢，因为咱们这个总的来讲的话是讲的是侠曼难得，所以说侠曼的人生呢，就是说比这个盲龟执木轭啊，比这个还要困难。因为就是说是在咱们的前行这个侠曼难得的这一品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就是说米拉兹巴尊者对这个猎人嘛，护犊金刚讲的，本来佛陀说呢是人生难得，但是看到你这样的人呢，是会觉得没什么难得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里面讲的主要还是这个侠曼人生很难得，当然一般来说呢，这个人生也是很难得的，但是要用盲龟执木轭这个比喻，主要我想还是要还是要就说是说明这个是侠曼人生啊难得，但是呢普通人生也可以包进的，但主要还是侠曼人生难得，是这样。今天咱们时间到了，那么问答也是到此为止，有问题了下周还可以继续的交流。下面呢咱们就做这个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呢，是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请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注视长转法轮，祈祷清净的教法能够传住世间，祈祷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是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
苏伦对于唐家若把你托勒勒波扎南帕谢将杰嘎拉杰王龙之白这边做你的做人数咱们一做人话句真不个样那只等把苍阳送多几用等跟你做不透的那也拉出公司去对我身体切切的那儿我出后刚个接近个接你玩儿中冬夜多把医院求不是的南美的相接出的特接的大江开面做了根马冬让冬夜的话那么加本原本那不生说情阴天的接把它学我则不从前接着我更多养着全部的江湖的话无解言解释中更多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信说把江做他的心说马恩能整个价格接着让的人文章要我这动词大不得要将你你出的劲那今天你别我妥妥实咱们理解着我身经的恩赐的不解你敬仰的经我真多么送给龙灯头嘛亲自离不扎亲做不如准备的家等待养心的里里没做能碰的话基础第二根别那门把得过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那些刚有本座的月的满里几个你的祖宿舍们墨西哥把早讲不你吧愿你能为所生家嘛不是说我本座的月的马舍的Om Ben Zogur Ben Mashadahum Om Ben Zogur Ben Mashadahum